我是创客，我是河南恒春农业科技公司的创客导师张志明。
梦想天空很蓝，始终有人在追，不曾停下脚步，无论天亮还是天黑，创造了不同奇迹，继续写着人生传奇，不是巧合运气，他们全靠自己努力，放下了曾经安逸，把顾虑都给抛弃，披星戴月的奔波，抓住千载难逢的时机，所以上天奖励不会吝惜，在一次次的创业路上总有他们的脚印。我是创客，我是这创客，无论再多艰险依然奉与兼程。我是创客，我是这创客，无论再多困难都会把它战胜。我是创客，我是这创客，无论再多艰辛依然风雨兼程。我是创客，我是只创客，无论再多困难都会把它战胜。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新一期的我是创客，我是主持人孔龙。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一位60后，他不仅是创客，他还是创客的老师，他不仅仅是创客的老师，他还是创客老师的老师。 OK， 让我们有请河南恒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创业导师张志明。我应该叫您
张老师，
张老师吧。
好，
张老师好。
好，大家好。
张志明，60后，河南恒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创业导师。这位62年出生的老顽童，岁月留给了他这个年龄该有的成熟与稳重，却并没有夺走他那颗敢于尝试新事物的心。2003年，不安于现状的他辞掉公务员工作，将自己心态归零，重拾书包，以学生的身份毅然投身互联网世界，开始新的摸索。自信又不服输的他，在辞职后的生活是怎样的？今年已经55岁的他，又是怎样成为80后、90后的创业导师的？他的创业导师之路走得如何？在他的指导下，恒纯农业又有哪些改变呢？详情请关注本期我是创客专访张志明，了解一下60后老顽童的精彩世界。
张老师是哪里人？
河南洛阳人。
洛阳人，
对。
这个从你身上为什么就看不到60后的影子，就觉得你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颗90后的这种光彩？
哎呀，因为这样来讲，每个人的心态不一样。特别是这几年我感觉到啊，互联网随着这个发展以后，信息技术的革命，我感觉到现在实际上我们真正创客的空间大了，创业的机会多了，我和我们现在所有的人，
对吧？
一个是冲动，但是我现在身边全是年轻人，我所现在在的恒春农业里边，100多号人里边，80后的占一半，90后的占一半，
你
60后就我一个，中间还断了一个层，70后就没有。
OK，您是60后，能具体告诉我您今年的年龄吗？
62年生的
啊，
所以我看了看这个，按照互联网的术语啊，
53了，
53，人家是66年以前到80年，说是数字，叫做数字难民，80年到90年叫数字移民，这个90后来叫原居民
啊，
我来连这个难民都没够上，所以我要再不跑快一点，我估计啊，别说靠这个移民了，我的目标了，我做一个好难民，就这么个样。
您之前应该按道理哈，像您这个年龄，应该是在这个国企或者事业单位有一份铁饭碗的工作啊，对吧？然后很舒服的一份工作，到您这个年龄，一般应该是很舒服的一份工作了。
哎呀，实际上我是一个很不安分的人。
我对
对，按照我这个原来的工作呀，我过去做公务员
啊，
而且我又从我们4的卫生局又到卫生厅做行政公务员
啊。
那么我在做公务员期间呀，我一直在做的是医药健康产业类的，做这个行政管理。那么后来呢，我就决心离开公务员以后到企业去。
为什么？
因为我感觉到，我觉得这个做公务员实际上是个非常安分、非常稳定，也收入相对客观的一个工作职业。但是我觉得我本人想希望有点挑战，那么正好有一个机会，我就出来到一个企业去来担任这么一个老总的职位。
哦，
就这么个情况，有这么一个机会。
哪年辞职啊？
我是2003年出来。
那年您
40多岁吗？
40多岁。
对，
40多岁你还敢辞职啊？
我对我自己充满信心，我能养活自己，我不能给国家添麻烦。
好，辞职之后你？
我辞职以后，我等于换了3个地方
啊。
出来第一个了，我就在巴斯特一个台资企业做了5年的总经理，
做了啥呀？那是个什么公司、
那个是一个制药企业，它主要是精皮吸收技术、
啊、
那么我在这个企业呢做了五年的总经理。但这有个好处在哪儿？他真的教会我怎么管理，和原来在做公务员管理两码事。他也给了很多教育，就是怎么培训你，人力资源怎么管理，市场管理呀、
啊，
产品工作品质怎么管理。总归一点呀，他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他的教育很好，他叫我知道一种责任，管理客户，这一点呀，这个五年呀，对我确确实实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一干都五年呀，
五年嘛，五年以后啊，正好赶到一个机会。后来我到第二个企业了，就是我们去组建这个民生药业集团。
嗯，
那么民生药业集团去那也做了五年，这个集团呢，正好呢是全是国有的老企业，转制，总共呢我在那儿呢就把这十几家企业收购合并，也有通过破产重组等等吧，组建了这么个集团，也建立了一个园区，而更多的问题呢，就是把很多这个过去的老的国有的能够保留的一些东西，我把它传承下来了。
所以说您本身之前也是一个创业者。
哎呀，谈不到创业者吧，我感觉到至少说敢于挑战。
但是这之前都是合作，或者是、
好在一点就是我每次在这几个单位都有个好平台、
嗯、
就是它有一定规模、和我们现在我说当这个创客这个辅导老师这个企业相比，比他们规模大。
那什么时候开始组建自己的公司了？09年的时候是吧？
没有，我们09年实际上我到这个公司也不是组建，就是我等于是在一个集团派过来来组建这么个集团。这个集团呢也是一个股份制企业，
叫万家中药材物流园。做的是一个实体对吧？
不是。
嗯，
我们组建那个集团叫民生药业集团。
嗯，
民生药业集团
万家中药材。
万家中药材呢是这一块，我们这个禹州这个地方它主要就是一个医药的一个有具有上千年市场的一个老的市场。
嗯，
为了把这个市场进行升级改造，
嗯，
我后来我到这个地方建这个万家来，目的呢是把老的市场进行升级。
嗯，
我是12年来建立这个万家的。
嗯
嗯，做了3年在这个万家。
所以你想怎么把它给升级啊？
因为当时是面临一个问题啊，第一，整个原有的中药材市场设施老化，集中度比较低，人的相对来讲经营的意识呢，就是小农意识比较强，我的想法呢，就是当时想实现四统一，就是统一集中仓储，统一进行经营，统一物流配送，统一法人主体，说这样，在正好有人投资嘛，我们就这个投资人就投了这么资金建了个400多亩的一个物流园区，
但是物流园区依然是传统模式运作吧？
不是，我们这个园区啊设计我就很要求集中仓储，仓储我们就建了50000平，我们希望把1000多个老的商户，叫你原来以家庭为仓储的，全部集中到这个地方进行标准化仓储，来提升我们中药材的品质，另外我这里边呢也一直想建一个电商平台
啊，
这个电商平台呢就是通过在线可以进行。
这是哪一年你想出来要做电商平台？
我实际上13年过来的时候，这个时间就要开始，我这规划设计里就有这个电商。为什么叫万家了？当时我提了2个口号，就是我要这个万家呀，就是我要希望建立一个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为中国10000个中药材种植户商户提供信息服务。第二个万家的概念呢，我想希望打造一个电商平台，为大多数这些个体和未来需要创业者提供10000个就业岗位。就是想打造这么一个电商平台。一直是有这个想法。
所以你电商平台最后开成了没？
我们做了一个大宗交易，但是因为涉及到在河南这个法规问题啊等等之类啊，因为武汉是比较超前的，我给财经政法大学、华北学院，我组织了几个教授，专门做个课题组，这是我第一次提出来，要做这个急于可追溯的大宗商品交易，我们这个品种呢，就是选了一个驻马店啊夏枯草作为这个交易的标的，整个的交易模式、交易规则、风控管理，我们做了一本书，后来在黄科
全是按资本来运作，对吧？
我们一直想要进入资本市场，所以就把这个产品带入在黄科商品交易所上线了。
哦，
就做了这么一个事儿。
所以你说你整个运营的从2013年开始运营这个事情到目前叫2015年哈，
哎对，就这个上线，
就是 顺利成型。所以你做了夏枯草这种大宗商品交易，
对，
在
全国我们首创
黄河交易所上市之后，
对，
你就感切身感受到互联网这个东西对你的冲击挺大，
太冲大了。如果我才感觉我完全知识跟不上，
嗯，
所以我要下决心准备当学生。因为我感觉到互联网
你刚把这个事物给他给让他成型之后你就要辞职，
嗯，
这个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太冒险或者有点太唐突，
因为我现在感觉到这一轮的呀，这个信息化革命啊，真的是一种颠覆性革命。可能我们今天在做的时候你可能也不一定能感悟这么深，但是我们在3年以后可以验证到这一次的颠覆远远不是一般的改革，也不是一般的升级，是整个一次全球性的大革命。
所以你打算放弃一切？
对，所以我有这个想法，我想当一名学生，从把我最短的短板捡起来。因为我根本就不懂互联网嘛，因为我在互联网这些教授们干啥，我只是在做个皮毛，我照地想知道互联网思维是什么呀。所以正好我们原来在做万家的时候，我有2个很好的客户支撑体，一个呢就是这个恒春农业，恒春农业帮我做了硬件，我原来做那个公共信息平台全是他帮我做的硬件，软件呢是有一个本益公司做的，所以这2个公司做了我的一个支撑，我想出来第一个选择我要到他们那儿当学生，我就选择来这哈。
看苏醒的模样，新鲜的土壤，我伸开双手去感受这每一寸阳光，都照耀心上，可知梦在顽强生长。看浪潮的方向，
你这原本那么好的工作，然后现在到处去打工，
嗯，
到处去学习，
嗯，如果你不学习啊，你面临是一个淘汰。我放弃，我有一个想法，因为我意识到了一个问题，我过去在做这个民生集团的时候，因为我也兼着华美生物的这个首席长官，我也做 CEO，那么我们在生物领域啊，我也遇到了杨焕明这个曾毅这些院士，因为他们原来在我们的带博士后，我和他们都近距离接触，尤其是汪坚和甄尔真这些所谓全球性的生物大咖，我们是很近距离在一起工作，我才发现我们的生命，我告诉你啊，现在的医疗条件和诊断水平，可以说退休以后的时间远远高于你工作的时间。如果我们退休以后，55岁也好，60岁退休以后，还有几十年的身体力壮，还有几十年的生存，我们如果现在不做创业，我们不做未来的打算规划，我们把自己未来退休以后，把目标设定在把它养生作为人生的目标，那你就是活到120岁还有什么价值？所以我决定从当学生开始，而学什么？必须先懂互联网，
所以你决定学互联网。
对，
然后你去哪儿学呀？
因为原来我们有个基础嘛，就是我在湾家的时候，我有一个合作单位
啊，叫恒
恒春农业
啊恒春农业，
所以我就到那儿去。我一去都挺客气，
那一听名字，恒春农业，
对，
然后后面才是科技有限公司，
是他们
最主要还是做农业呀。
他做的农业上，他原来做的是一个自助果汁机，就是这个农业呢，他这个橙子是农产品，
嗯，
他就是用那个自助的情况把它压榨成。所以你看那个商场里那个自助果汁机，他们就是原来是个制造企业，
嗯，
就制造这个果汁机的，
哦，
原来是做这个，
哦，
所以我来了。
那他这个实体经济，
他是实体经济，但是他这里边全是年轻人在做软件，
嗯，
因为他是无人之手，他3个无人之手，
嗯，
第一个呢就是他整个设备运营无人之手，
嗯，
他是靠互联网来自控的，在手机上 APP 你能看到这个后台，他缺不缺橙子，缺不缺杯子。这怎么支付情况他选，第二个他支付无人之手，第三个他运营维护无人之手，说他全是一种互联网，他这个真的是标准的一个互联网企业，
嗯，
但是我想了到那儿以后我发现情况变化了。
对呀，啊，你到那儿不是去学习了吗？
但是
最后怎么就做成了创业导师呢？
但是我发现这个互联网的企业啊，他这个设备真的是互联网的功能，他具有这个智能化但是他们真正的运营不是互联网思维，他就是一个制造厂，一个制造设备，他制造的是个互联网设备，他按照这个传统的思维，
他可以制造互联网的这个
产品
嘛，各种产品，
他就是制造这个果汁机就是互联网，这种互联网指导下的一种这个设备呢，他原来我去之前干啥，他就是卖设备，我把它做出来以后我把它卖掉，我觉得这不是互联网的思维。
所以你进去你之后发现坏事了，
对呀、啊，
没有，他们没有所谓的你想要去，
不是我学那个东西啊，
思维，
我把他们抱的希望太大，我认为全是年轻人，他完全就是人创新能力很强，完全这个。后来我发现他们整个在市场模式方面、产品创造方面、整个运营的模式方面来讲，我发现不是我们想象中间的互联网。
那你怎么办呀？你能给这个企业带来什么呀？
哎，所以我就先挑战一把，我就直接跳出来，我给他们重新做了一次企业的转型。重新定了定位，
但是那时候你是去学习的，
对，
你的互联网思维，你本身抱着是学习的态度，
对，
本身可能你觉得就不先进，
对，
然后你怎么给他们规划呀？
但是他们现在我看到这些年轻人天天还是靠传统的方法，唯一不一样的就是在网上找客户，开始来怎么来找个客户谈一谈，把设备卖给他们，我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嗯，
即便是未来绝对不是这样。因为我原来曾经涉足过大宗交易，涉足过资本市场。第二个，我曾经在做这个公共信息平台，它需要互联网关键问题，它是要改变我们现在的一个传统的一种思维模式。首先必须是思维要创新。
嗯，
所以
你怎么规划的？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因为毕竟我过去在有一些工作阅历吧，大家还有这个年龄，对我有个尊重。
嗯。
所以我这个老师、
年轻人本来就不想听，
哎，
你这么大年龄了，你能说出来个什么呀，是吧？
对。但是我告诉他一个最简单，当我讲完以后，全都震动了。我跟他们做了第一次辅导，全部讲了一次课。
啊、你说了什么？让我们听听。
我讲了一个问题，我说我到这里来，我真的感觉到我们今天在这个企业，我们要珍惜它，因为我们的企业好在哪里？一头，我们是橙子，橙子是农民，一头是健康，喝这杯果汁。就是一个健康的未来，我们又靠互联网搭建了这么一个平台，如果我们不能用互联网的思维，不能创造互联网的模式，不能用互联网的营销，我们还用传统的这种老办法来推动，我想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互联网，仍然我们的企业也会亡掉。
那你想出了一些好办法吗？
我通过调研以后，我发现一个问题，因为我天天和他们近距离接触啊，
嗯，
我发现整个这里边，我们首先改变了一种经营模式，
嗯，
我们把过去卖设备，我们把它变成卖果汁，我们设备不卖了，我就把设备租给他们，然后我怎么样？我叫这个，因为我这一台设备，它可以把果子榨成果汁嘛，
嗯，
所以我们赚的是什么？果汁钱。那么这个果汁钱它就是持续的。你那个设备卖完就没有第二单了，但我这个果汁你每天喝一杯果汁，这个果汁我们赚钱了。第二问题了，我这杯子杯盖赚钱了，然后我就开始来完全来重新规划我们的盈利方式，是这个销售模式重新进行规划了，就这重新定位了。
哦，一百多个八零后的，不管是移民的、还是、还顶不上一个难民的。
我没有够到难民啊，我连难民也没够到，不算难民。我本来是想通过我的学习，我进入难民行列，是不是？就是我的至少我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能够扣住个难民，所以我才来这儿。
所以你的想法最终给企业带来了什么？给这家恒春农业，
他们开始也不相信啊。后来我就给他梳理完以后，我讲了三个大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我说影响我们真正我们现在产业的状况来讲，我们要把我们从卖设备变成租赁设备以后，我们卖果汁。那么我们认为这个产业链里边现在是个机会，就是第一，就是整个电商的发展，物流配送已经成熟，这是我们真正敢转型敢升级的一个条件。就是现在你看任何一个，因为现在因为电商发展它带来了物流丰富，所以我们的橙子不存在问题，说这是我们的一个前提基础。关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现在这个设备提升到一种稳定的状态。那第一步我们就怎么样，我们的优势在哪里？是在做软件开发。我们的弱势在哪里？是在制造上。所以我想我们要把制造，我们自己的制造丢出去，我们不做了，这是第一步改型。我们把我们现在的技术我们梳理以后，我们做了很多知识产权保护，我们也做了个成果鉴定，然后我就把这个企业怎么样，就把整个做 OEM 委托到长虹来生产设备，这是一个大的变革，整整做了半年时间就给长虹谈判。
也就是因为这次契机，让你成为了恒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创业导师。是吗？
至少这些年轻人们突然感觉到，哇，我们设备也运营好了，而且我们整个的合作的这个对象改变了，大家的信心也来了。
这整个是一个一种思维的转变，这是一种思维的转变。
哎，我把它归纳了有四个关键词，
嗯，
就是未来是怎么样啊？
嗯，
就是我认为就是第一是产品研发嘛，
嗯，
第二是投入运营实施，第三个呢， 我讲的是运营，第四个是经营。
嗯，
就是互联网一定要顶层设计在这几个方面考虑。
嗯，
你看一个最简单，我们已经改变了，就是我们的设备由原来关成单纯的榨果汁，那我们交给厂委托生产以后，我们上面加了个屏，除了我们能够榨果汁一些这些以外，我们本身就是一个小自媒体嘛。我们把这个设备的产品的功能，将来我们还会植入一些其他的入口，比如一些摄像头啊等等之类的，就做了一些很多延伸。第二问题呢，就是我们过去就是这叫我们认为叫做这个实施也好，这个产品生产也好，就是榨果汁嘛。我原来想的想法很单一，即便是我们把设备卖了，后来我觉得我比别人强一点啊，就把我们把原来卖设备变成卖果汁了。卖果汁它可以持续啊，天天会有前进呢、啊。
嗯，
所以我们把这一块呢变成，就过去的经营变成一种运营了，就是我们成了运营商了。
你自己算一算，你算是接触互联网多长时间的？
这么来讲嘛，我接触互联网算四年，真正在互联网接触最近距离的真正乏力在做事的一年多的时间、
嗯嗯、一年多。
嗯，
你对互联网的环境怎么什么样的感受？你认为现在互联网创业的环境是什么样的？
哎，这么来讲嘛，互联网创业环境好是好，但是现在呢，就是人们把互联网过于夸大化了。因为互联网它最大的好处有几个好处，是第一个，它真的是改变了我们现在的连接方式。这个连接方式确实改变了，就是人与人之间连接啊，过去的连接方式，包括我们这个其他这些交流，现在因为信息技术的改变，把我们所有的过去的连接方式全部颠覆了。所以这个互联网创业现在目前很热，但是互联网创业必须基于一些传统的东西，互联网只是个工具。如果你没有任何传统知识，你没有任何基础，没有任何工业制造，你单纯的光搞这个互联网，我感到太苦。
浪潮的方向，我不再迷惘，崭新的世界已打开，我和你都起航，荧光去飞翔，可只相信未来就拥有了希望。前方是璀璨的星光，我充满了力量，你挺起了胸膛，再不怕遭遇伤痛与挫折，大风大浪，因为有梦想，一切不可阻挡。前方是无限的远方，但勇者的肩上是荣耀与辉煌，向前把开辟新的天地。
现在啊，您是这个创业导师、
嗯、
但是不仅仅是恒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创业导师，
嗯
也可能是你刚才那跟我们讲的那个很传奇的这个故事啊，
嗯，
那好多就是你所在公司的这个年轻人，
嗯，
是传为佳话。你现在做了很多学校的创业导师是吧？
现在是这样嘛，本来因为我过去与一些高校做过一些项目合作嘛，
啊，
项目合作来讲，现在就是目前呢，因为洛阳师范学院呢，它有个食品学院，
嗯，
所以他们也把我聘请一个教授，也作为创业辅导，
嗯，
交通学院呢，因为我们做过物流园区。本来我做了物流园区，又是个电子商务物流园区，
嗯，
所以他们本来就有电商课，
嗯，
所以他们也希望我来做他们一个教授。
接触了那么多这个大学生哈，
嗯，对，
你觉得现在大学生这个创业，你觉得第一步要做什么？是先做梦还是怎么样？
这样来讲嘛，大学生他有点子有激情，但是一个点子他要把它变成一个商品的时候，他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更多的除了社会支持以外，真的是需要有人给他指导引路，
嗯，
因为他从一个点子呀，他要变成一个方案，从这一个方案要变成一个商品，要商品之前他先变成产品，要变成产品他进行孵化，孵化以后才能产业化，
嗯，
所以这个过程呢，它是一条也是一个产业链过程，所以必须要有更多人来帮助他，他要形成一个协同平台才适合他们创业。
你在给大学生们讲创业的时候哈，
嗯，
你经常会告诉他们一些创业的建议吗？
嗯，我会告诉他们，我并不是告诉他创业有多难，也不是说风险有多大，我只是告诉你们，就是这个事情，因为互联网它要求你就是要系统思维嘛，就是你在做这个之前一定要先想通，就这个产业链应该是怎么搭建的，就是你在做这个模型之间就要考虑到它的全产业链，它的市场是迎合谁的，它在哪儿生产，我们应该是怎么样一个包装体系，这个产品要有什么样的功能，它能满足什么样的人群，就叫一定要平台化思维，一定要在这条链条上综合来考量，而不是单一的就是我只是满足一个什么功能，我可能更多的是要引导他们这个。
所以作为一名 老创客，又是一名创业导师，第一点我想让你给正在创业路上行走的这些年轻人们一些建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来谈一谈您这个潜心，本来是抱着潜心钻研互联网的这种心态，在互联网行业真正亲密接触了一年多之后的一些触动和收获。首先来说说您给年轻人的一些建议吧。
创业呀、也好，创新也好，真的是我们的未来，没有创新就没有未来。年轻人敢于创新，也是时代的要求。但是我觉着年轻人的创新一定要基于在一个整体的一个平台上，而不是要在一个点上。就是社会也会给他提供一些机会，但是一定要更多的是做资源整合，把你这个小点子能够植入在别的上面，或者把你这个点子要更多人参与，或者叫一些老师帮你指导，或者一些企业帮你进行合作。总归一点是要把它放大，这样失败的几率会低。
最后跟我们说说，你做了这个互联网的学生做了互联网的学生做了一年多，你的一些感触。
还有第一个，我觉得这个互联网，我们真的是，我讲的是互联网一定要做到健康互联网，就是我们要一个健康的心态来对待互联网，这是我第一个想法。第二问题呢，特别是我现在说接触这人中间，一半是做一些年轻的辅导，但是很多都是做企业的。我只想告诉这些企业家们，现在我觉得第一个，针对互联网，我们不能够等待，我们必须要去拥抱它。因为你不要认为现在经济条件不太好，经济环境不好，或者是互联网冲击了我们的传统产业，我们等着将来好，企稳了，经济好了，我们就有了未来。实际上不是，因为互联网已经走进我们生活，我们必须用积极的心态来面对它。否则来讲，真正到经济企稳的时候也没有你的机会，因为那个环境过去那种传统的模型不存在了，整个的业态发生变化了。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健康的积极的心态来面对互联网。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互联网是一个工具，互联网我们必须要懂，必须要进行应用，把我们传统的东西和互联网不是两张皮的结合，而是要深度融合。
我替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问一句哈，就如果大家特别想找你聊天的话，怎么能找到你
那可以啊，通过微信呢、我觉得我现在最多的是微信、我非常喜欢
微信啊。就是比如很多创业者啊、
对，
你现在是两所学校的这个
辅导老师
嘛，
对
吧？那其他学校的学生听到我们节目了，也想找你取一些经，找不着你？
不要紧，我可以微信公开我的微信号。
有微博吗？
对，我有微博，
也有微博。
对对对，
你可以把微博说一说。
我的微博是张志明郑州。
张志明郑州啊，大家可以来搜索一下。
对，
那么我们也感谢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老创业者老创客，而且呢还是在互联网摸爬滚打之后，然后神奇的成为创业导师的张志明张老师。也感谢今天张老师给我们讲了讲他这么富有激情的一些经历。那愿你永远年轻，然后尤其是在创业路上，尤其是在互联网行业当中，永远保持一颗年轻的心态，好吧？
谢谢。
好，谢谢大家收听我们这期节目，再见。
再见。
顽强生长，看浪潮的方向，我不再迷惘，崭新的世界已打开，我和你都。